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送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6月21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巴格达举行集会，公开宣誓要击退逊尼派激进分子对首都的进军；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重申基辅政府针对东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将停火一个星期；中国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6月20日前后面临被政府强拆的危险。另外，中国媒体报道说有13人在新疆叶城县开车冲撞公安局大楼。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什叶派领导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巴格达举行集会，公开宣誓要击退逊尼派激进分子对伊拉克首都的进军。在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萨尼的号召下，他们游行穿过萨德尔城，脱离基地组织而形成的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上星期开始向巴格达的推进，并且夺取了北部城市摩苏尔。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呼吁伊拉克总理什叶派的马利基为创建包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族裔在内的政府设置一个日程表，否则可能面临内战。奥巴马总统下周将派遣国务卿克里前往中东和欧洲，与伙伴国家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磋商。占领伊拉克大片领土的逊尼派激进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行动资金部分来自他的敌人，该组织和本是不共戴天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结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要在整个地区实行严酷的伊斯兰律法，并最终在全世界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10年前在伊拉克的头一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人越过边境投入了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战斗。在此过程中，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些石油设施，这有可能成为巨大的财源。不过他们只找到一个买家，叙利亚政权。伦敦国王学院的希拉兹·马海尔指出，叙利亚政权本是他们的敌人。
叙利亚政权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意味着此刻跟激进武装分子达成魔鬼交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实用主义。
如今激进分子又把目标对准了伊拉克拜吉的石油设施，这有可能为他们开辟另一个财源，进一步扩充他们的行动。但是为了保持这些设施的运作，他们需要和当地部落合作。20年前，他们的极端主义和残暴行为疏远了那些部落，伊拉克战局因此朝着对激进分子不利的方向扭转。于是马海尔说，他们带着新的套路卷土重来。
他们到这些地方说，我们被告知要宽恕你们，因为是美国，是马利基带着你们误入歧途。他们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吗？没有，他们背叛了你们，而我们又回来了，并且向你们伸出慈爱之手。
对逊尼派伸出慈爱之手，也许意味着对什叶派，特别是那些在伊拉克军队服役的什叶派下狠手。许多逊尼派把政府军视为压迫工具，激进分子希望他们的新套路会让他们在伊拉克节节取胜，并且加强他们在叙利亚的地位。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功，激进组织将拥有重要的盟友、地盘和财政收入，并且有可能用这些资源攻击西方。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拉菲埃洛·潘图奇通过 Skype 说，
这个组织可能会认为他们需要亮出某种权威性，显示他们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是全球圣战大旗的最新继承者，因此他们有可能针对西方发动攻击。
在近期之内，这些激进分子究竟是会攻击西方，还是集中巩固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果？各方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专家们有两点共识，那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希望成为全球强权，而且随着他们掌握了资源，西方及其盟国想要遏制他们的势力绝非易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基辅政府针对东乌克兰亲俄分裂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将停火一周。根据有关的网站，波罗申科星期五在访问东乌克兰的反恐行动指挥部期间，下令乌克兰军队和保安部队停火七天。网站援引他的话说，这项命令并不意味着如果乌克兰军队遭受攻击不会予以还击。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六名亲俄分离分子实施制裁。星期五实施的制裁冻结了这七个人在美国的任何资产，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和企业与他们打交道。这对分离主义分子来说是个相对有限的打击。不过制裁显示，如果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美国做好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波罗申科还将公布一个14点的和平计划，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暴乱。在正式宣布之前，乌克兰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该计划的部分内容。和平计划提出了单方面停火，让反叛分子有机会放下武器或者离开乌克兰。在南亚方面，6月15日，巴基斯坦军方在一个空袭中打死了数十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成员在内。当地媒体人士说，北京担忧在当地活动的分裂势力进入新疆地区，多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强打击东伊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多起涉及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暴力袭击事件，都被中国政府认定与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有关。北京当局曾经多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强镇压在该国境内活动的东伊运分子。美国之音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语地区广播的光明电台记者伊斯梅尔·卡恩说，据巴基斯坦当局估计，东伊运成员大约数百人，他们以推动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制度的东突厥国家为目标。中国政府非常担忧东伊运势力进入新疆地区。伊斯梅尔·卡恩说，
造成的破坏显然会是在中国。中国对于在新疆和其他省份不断增加的暴力感到担忧，他们一直在对巴基斯坦政府表达这种担忧。
卡恩说，东伊运有组织的形态，他们和塔利班及基地组织在同一个地区活动，一起进行训练。
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活动方式，不过他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他们会定期在网上发布声明、视频、照片，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原来在平原地带比较活跃，不过自从军队在瓦吉里斯坦出现之后，我们听说他们已经转移到山区了。
对于巴基斯坦在反恐行动中击毙东伊运成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17号说，东伊运是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东伊运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6月20号还宣布展开网上反恐专项行动，加强清理网上暴力恐怖音频视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来自境外的网络暴力恐怖音频视频大肆宣扬圣战等暴力恐怖极端宗教思想，危害极大，是暴恐案件多发的重要诱因，必须加以铲除。当局要求30多家互联网企业签署承诺书，自觉加强网上内容管理，自动清理网站涉及暴力恐怖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中国则指责美国是黑客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网络谍战已经悄然拉开帷幕。下面是美国之音系列电视报道《美中网络谍战》的第六部分，题目是《应对的方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必须对快速增加的网络袭击威胁做出反应。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公司窃取我们公司的秘密。现在，我们的敌人还寻求拥有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以及空中管制系统的能力。我们不能在很多年后往回看的时候试图理解，在我们的安全与经济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时，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监管以及立法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
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国政府却远没有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程度。
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美国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在网络领域采取让中国心知肚明的反击行动。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
哈德利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ve never had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确实而且非常严重的安全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而不采取某种报复行动的先例，而目前我们则没有任何报复措施。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如何报复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把网络领域的报复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对在网络领域进行回击则不以为然。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打击的对象是什么？网络领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袭击者，你会通过无辜的第三方来进行袭击。很多服务器的袭击使得世界各地的电脑受到影响。
担任过白宫网络安全政策资深主任的佩恩特认为，对付网络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加强防御袭击的能力，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威胁。
你必须动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手段，有一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执法方面的。就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最后一招是在威胁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动用军事手段。你必须研究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国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强美国抵御网络袭击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更为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起诉、签证限制、对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没有防御措施，这些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体方案的人来说，这个解决办法包括对那些被盗窃的产品，或者是基于盗窃的知识产权而研发出来的产品征收关税。
前国安局局长海登将军也认为，美国必须从整体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It's visas, it's licenses,
这包括签证、许可证、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纽约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国学生可以在美国的哪些大学获得何种学位等等。
今年三月卸任的国安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不过有防务问题专家则认为，美中有关网络盗窃的纠纷最好交由国际性的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
The best way to handle these kinds of cases, and there are always going to be these sorts of cases, is to have some independent, respected.
处理这类案子的最佳途径是成立独立的、受尊敬并获得授权的团体或者机构，决定什么样的惩罚是适当和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构。
这位专家表示，否则的话，美中双方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报复，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止。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六月二十日前后面临被政府强拆的危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有报道说，平阳县各地几十座教堂陆续接到拆掉十字架的通知。当地教友说，六月十九号已经有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平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拆十字架是因为那是违章建筑。尽管教会跟当地政府交涉，但是并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释。对此，平阳县多家教会共同发表公开信表示，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的标志，在基督徒心中是无法替代的。浙江瑞安一位基督教教友6月20号晚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微信上得知，从6月19号开始已经有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这些教堂都属于政府批准的三字教会。哦，就是把十字架拆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是今天是吧？
是昨天吧？
昨天就开始拆了。那您有没有微信上有没有说拆了多少座了？
那我看到只有一座。
现在被拆十字架的这些个教堂，他们是属于政府的那个三字教会啊，还是属于家庭教会？
是属于三字教会。
据总部在美国的宗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统计。今年以来，浙江省一共有大约360座教堂或有十字架的建筑被强拆。平阳县教会的公开信指出，政府强拆十字架的背后明显带有个别政府官员的政治意图。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拆除教堂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属于违规建筑，并没有其他的考虑。那我们拆除这个十字架，除了这个违章违规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考虑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考虑？
那应该没有，就是拆违嘛，没有其他的。
教会的十字架有什么违章呢？
我这个人不知道，反正他拆除的肯定是违章的，具体是涉及到宗教啊这些啊，我都不是那个。
稍早有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年初到省内各地考察，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教堂，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很不高兴。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要拆下来。所以，自春节以来，浙江许多地方教堂的十字架陆续都被政府拆除，而曾在永嘉县被列为模范型大教堂的三江教堂，也被永嘉县官员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顶层的建筑。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媒体报道说，有13人开车冲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并且引爆了爆炸装置。民警已经将这13人击毙。三名民警在星期六的袭击行动当中受伤。一个政府官方新闻网站的报道说，没有群众伤亡。近来资源丰富的新疆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事件，当地信仰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希望北京给予该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在另外一方面，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的广州维权律师唐晶玲6月20日遭到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有分析说，当局近期抓捕维权或者意见人士，大都以寻衅滋事和扰乱秩序为名，而将唐晶玲的言行与煽动和颠覆联系起来，明显指控非常的严重，将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唐晶玲的妻子汪艳芳6月21日中午发消息说，今天上午接到电话通知，10点23分到京西派出所拿逮捕通知书，唐晶玲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由于到6月15日唐晶玲的刑拘30天期限已过，普遍预计她可能被批捕，但是让外界感到吃惊的是，是以煽颠的罪名。汪艳芳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唐晶玲案件非常重视。6月20日下午，汪艳芳和唐晶玲的律师刘正清前往白云区派出所要求会见，美领馆经济政治部主任孙良玉女士也随后赶到。在被告知唐晶玲19日上午已转到广州第一看守所之后，众人一起转往一看，但仍未能见到唐晶玲。汪艳芳说，
他对于唐晶玲他所从事的这个人权工作是要认可的，所以他就关注唐晶玲的案件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30天了之后呢，他也是在非常关切的在看进展是如何。
汪艳芳表示，当局给唐晶玲转为煽颠罪批捕，可能有为了阻止律师要求会见唐晶玲的考虑。他说，
目前来讲的话，当局是不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们近来律师也去会见的比较频繁，也想了解情况到底怎么样嘛？美国去广州的领事馆的话，他也会关注这个案件嘛？以煽颠的名义的话，那律师去会见的话呢，还得要经过办案单位同意的，他有可能会被拒绝的。
唐晶玲的律师刘正清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唐晶玲所做的事情只是谈一谈，没有做，即便要做也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不仅与寻衅滋事无关，更谈不上煽颠。他说，
法律角度上来讲，老唐所做的行为都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他搞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呢，与煽颠呢一点关联都没有。
刘正清律师表示，指控唐晶玲煽颠是欲加之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政治迫害。今年42岁的唐晶玲1998年开始在广州做律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唐晶玲近年来关注社会问题，参与各类声援活动，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维权律师之一。2005年因介入著名的太石村罢免事件，担任被迫害村民的行政诉讼代理律师和辩护律师，而遭当局报复，吊销律师执业证。唐晶玲长期遭到有关当局的监控、软禁、强制旅游和强迫失踪，他的妻子汪艳芳也丢掉了工作，监控、传唤、软禁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唐晶玲5月16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并抄家，同一天被刑拘的还有维权人士袁新婷和王清莹。唐晶玲被刑拘引发各界强烈关注，更有维权组织和网友不断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唐晶玲以及袁新婷和王清莹。而这次唐晶玲被煽颠，则是她10年多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据人权组织统计，在89民运6.4事件25周年前夕，中国各地警方先后拘捕了约70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而更多的人则是遭到软禁、被旅游或其他监控。不过在6.4过后，多数人都陆续获得释放，只有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北京知名律师朴志强、广州的唐晶玲、袁新婷、王清莹等人，以及河南郑州的常波阳、姬来松、于世文、陈卫等10多人仍然在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而迹象显示，中共领导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击有所加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除了一部分禁止律师在网上评论案情的 草案条例外，官方还判决了一些维权人士，出台了禁止记者未经批准采写批评性报道的相关新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压制不同声音的决心。知名维权人士和律师朴志强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星期四，另外三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的维权人士因倡议政府官员财产公示而被判刑入狱，其中两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一个多月前，朴志强由于参加纪念六四的私人聚会而被拘留。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下通报，禁止记者未经许可进行批评性的报道，包括在其他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表。官方称这一举措旨在解决记者进行敲诈报道的问题。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虽然没有批评这一举措，但是也指出新规定引发了关于官方对于媒体日益加强控制的讨论。因个人意见被解雇的原官媒记者李大同认为，较以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此次出台的规定并无新意。他同时也表示，这一举措是令人担忧的极左现象之一。
像那个现在发的文章，包括在党刊上批这个张艺谋的归来，包括中纪委的官员在社科院说社科院简直就成了恨不得就是西方势力的代表阵地，是吧？这种指鹿为马的这种胡言乱语就很像文革了。
李大同说，类似的条例并不一定来自高层，却反映了各个部门通过极端方式维稳的现状。就在记者活动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起草了禁止律师使用媒体和网络引发公众对案件关注的条例。威廉尼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驻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
We have interpreted that as kind of a gag order. Lawyers often use social media, Weibo, which is kind of the.
他说，我们把这项规定理解为禁言令。律师们经常使用类似推特或者脸书的社交媒体微博，有效地赢得公众对他们案件的支持。他们还会为客户把案情上传到网络上，这些做法很有效。台湾前陆委会主任委员林中斌分析道，习近平主席对于不同意见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大幅度的改革过程中避免遭到批评，因为这些改革影响到政府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林中斌认为，习主席正努力避免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的错误。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示威，胡耀邦还推动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政治复出。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made by胡耀邦. That's what he's doing.
他说，习近平决心避免重蹈胡耀邦的覆辙，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注意到，中国除了在海洋主权争端中保持强硬立场之外，还在国内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强硬措施是为了避免保守派的批评。大赦国际的倪先生表示，很难预测习近平的结局将会如何。
In some ways, I think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ry to make progress.
他说，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想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文明社会里像新公民运动这样的民间组织呼吁的问题，但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独揽政治进程。所以，他们一方面以某种形式吸收文明社会人们提倡的事情，但同时也打击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他还说，从长远角度看，这种垄断政治程序的做法不仅侵犯人权，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近日在广东省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举报了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这一事件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广州日报社原社长戴玉庆受贿案昨天在广东东莞中级法院再度开庭审理，东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他在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收受报社原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200万现金，广告处另一副处长梁振明45万现金等五项指控。对这五项指控，戴玉庆当庭否认。针对检方称戴玉庆在被双规期间曾经做过笔录，承认所指控罪行，戴玉庆在法庭上当堂说，他是在被双规期间遭到长达3个月的精神折磨、暴力恐吓、催眠、诱供，产生幻听幻觉后，被迫向纪委写下交代材料的。戴玉庆的律师要求此案的关键证人提供贿赂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出庭质证，然而这个要求被东莞法庭拒绝，称常永强已经提供了笔录等材料。庭审的部分法律专家和旁听者认为东莞法庭的理由非常牵强。根据戴玉庆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已经被判刑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常永强本人在被双规期间也受到广州市纪委的不公正对待，并违心地称自己给戴玉庆送过钱。由于这个案件牵涉到广州日报社社长揭发广州纪委女书记，因而引发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一些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很多网民对法庭不敢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表示不解，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并称玷污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这个案子也再次呼应了《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评，称中国司法改革绝对不能搞独立司法那一套，同时也强调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司法体系仍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反腐受到了民众的好评，但是采取双规等手段对公民进行法外拘禁以及酷刑逼供等做法广受国际社会的诟病和批评。美国国务院2013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当局处置了一些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滥用职权案件，但是共产党的内部纪律检查程序不透明，而且只是选择性的适用于高级官员，倡导打击腐败的公民反而被关押和逮捕。最近因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北京公安局关押的律师蒲志强曾说，双规是人治模式，无法达至公正。他说，搞什么人搞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双规与其说是在反腐败，不如说是在掩盖真相。他认为明正才能言顺，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质正义，而且废除双规之后，检察院的法定功能肯定会被激活，更有利于依法反腐。在6月19号的庭审中，戴玉庆再度揭发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打击报复，并举报他插手广州日报社大楼建设、粤传媒重组股票内部交易等项目。有海外中文媒体曾报道，王晓玲是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曾庆红的妻侄女，也有中国网友呼吁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公开自己的财产以证清白。戴玉庆今年59岁，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自2005年10月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2011年9月戴玉庆被免去广州日报社社长职务。据广州政府网履历，王晓玲于2007年7月起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2011年12月调任市纪委书记。在他任宣传部长期间，和戴玉庆曾是上下级关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调查。由于令政策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 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引起了许多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2岁的令政策是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外界许多联想。究竟令政策因为何故被调查，中纪委并没有说明原因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中共中央整顿贪腐的右翼实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策正在向左收紧。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确实在打击腐败的力度上来势汹汹，不过近来却加强对新闻界、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打压，两者看来有所矛盾，但其实目的并不难解读。张博树说，
是不管习近平的反腐是吧，还是说他现在对这个新闻界的打压是吧，这个对司法独立的打压，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话呢，整了很多维权律师，
是
对吧？另外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最近这个外企纪念60次25周年是吧，也抓了很多人，
嗯，
是吧？那么包括一些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把他抓起来了，是吧？那你这些个做法说起来的话呢，和这个你这个强力反贪是吧，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非常不协调，
嗯，
是吧？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个事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说的话呢，不管他是反贪腐，还是打击知识分子，还是这个打击维权律师，是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今天的党国制度，强化今天的党国统治。恐怕这样读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全都解清楚了。
张博树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调查传闻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推测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遇到阻力。如果中共真的有意要整顿吏治，真正应该做的反而是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让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来监督官僚体系。张博树说，
西方的比较成熟民主国家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去整治吏治，这个应该说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对吧？那简单的话就是说，应该让群众是吧，我们所说的公民啊，能够动员起来，是吧？通过开放媒体，是吧？让这个记者能够自由的去揭露这个各种官场上的罪恶，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从体制内的话呢，从政治结构上应该做出调整，是吧？应该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然后的话组建组党是吧，建立一种多党制的一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是吧，应该强调司法独立是吧，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民主国家里边整治官员的腐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自中共18大以来，山西省已经有2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被调查，包括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明、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和10多名厅级官员。令政策被调查是否与其弟令计划有关，引人猜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2008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2年3月，传出他的儿子令谷涉及驾驶一部法拉利跑车发生事故之后，令计划就没有如原来预期般进入18届中央政治局。令政策手足共5人，分别是哥哥令路线、令政策本人、大弟令计划、妹妹令方针以及小弟令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惯常采用的一种企业结构可能会对美国的投资者构成风险。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可能在近期在美国上市，但分析人士说，国会报告发出的这一警告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上市行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本星期发表报告说，中资公司赴美上市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和高风险的法律合同基础之上， 这种安排可能导致美国法庭在纠纷中无法行使司法权利，从而使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增加。根据可变利益实体安排，中国境内的企业作为控股公司，在海外设立运营公司，并借助运营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控股份额的限制，得以在海外挂牌上市。控股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设置多种合同安排，以确保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会的报告指出，中资公司海外成立的运营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由于相关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执行，因此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安排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股东可以窃取实体，无视支撑该系统的法律安排。纽约金融咨询机构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安排显然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的法规。尽管中国的监管者目前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很难预测未来这种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
And I think the risk comes from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ally a standardization.
他说，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风险之一来自于这种安排缺乏透明度和法律效率的不确定性，其中也涉及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面临的会计标准和金融监管等更广泛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据悉，阿里巴巴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安排赴美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在早些时候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上市申请计划中也明确表示，该公司中国境内实体和海外实体之间的合同在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方面可能不会像直接所有权安排那样有效。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可变利益实体始终是一种较具争议性的公司结构，但美国投资者对于这种上市安排并不陌生。他认为，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太可能为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降温。
I do think we are at a great time to IPO. I think Alibaba has a very strong market presence.
他说，现在正是首募的好时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让美国投资者无法忽视，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国会的报告有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多考虑一下，但是否会破坏阿里巴巴的首募行情，我认为不会。国会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法律限制外资持有互联网企业的股份规模，因此取消这类限制，允许金融市场自由化，澄清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相关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方面，香港占中运动的旧居民政改方案发起的全民投票的电子投票系统，尽管受到世界级黑客的强大攻击，但星期五中午开始运作后，首日就收到了超过40万人的投票，远远超过了占中运动定下的10万人的底线。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港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戴耀廷表示，这个数字表明了港人对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强烈决心和民意，负责任的政府不可漠视市民的这一诉求。一连十日的全民投票，6月20日中午12时启动后，到下午3点便已经突破了10万人，截止到午夜0点，则超过了40万4000人。据报道，占中发起人对破纪录的投票人数感到非常鼓舞，坦言远超过预期，希望港人能够继续投票，向特区政府和北京表达民意。据占中秘书处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截止到星期六上午的11点，已经有超过46万3000人参与了电子投票，其中约318000人通过手机应用程式进行了投票，约14万5000人在网站上进行了投票。在台湾方面，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国宝预定在6月23日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就是东博进行展出。不过日方的部分宣传海报上标识台北故宫博物院，抹去了正式名称中原有的国立二字， 这一事件呢，引发了台湾马英九政府的强烈抗议。台湾媒体报道说，马英九已经指示行政院要求台湾故宫向日方要求进行全面修正。台北故宫发表的声明表示，已经向日本的东博表达了严正抗议，要求于星期六东京时间晚上12点前紧速调整撤换到台湾方面所认可的程度，否则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和代表团的成员不会出席23号在东博举行的开幕式，同时呢，还将依据双方契约规定终止借展活动。这次名为神品至宝的展览共有231件来自台北故宫的文物，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媒体对日本政府发表的河野谈话调查报告褒贬不一，有意见认为这项报告有助于消解国际社会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的误解，也有意见认为不要继续在河野谈话上做文章。日本政府重申将继续坚持河野谈话的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星期五，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对河野谈话制作过程进行审查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河野谈话出台之前，日韩两国政府曾经对具体的措辞进行过周密的磋商，特别是针对是否强行征集慰安妇以及前日军是否直接参与设置慰安所等问题，颇费一番周折。报告还显示，对16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进行的调查没有结束之前，谈话的文稿就已经基本敲定，暗指受害者的证词没有对谈话产生影响。日本的读卖新闻星期六在社论中积极评价调查报告有助于解消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误解。社论称，河野谈话导致国际社会误以为当年日本强行妇女充当慰安妇。社论称，调查报告显示河野谈话是一个外交优先于事实、问题很多的日韩合作产物。读卖新闻社论还认为，为了有效反驳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误解，日本政府应该修改河野谈话。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则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纠缠河野谈话。每日新闻在社论中指出，调查报告显示，在日韩磋商过程中，日本政府做到了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接受的没有接受。每日新闻社论认为，日本现政权对河野谈话展开调查的目的是要通过揭开制作过程的问题来牵制在慰安妇问题上对日强硬的韩国。日本经济新闻在社论中指出，调查河野谈话的目的是要削弱其可信性，以便为修改谈话铺路，这一举动只会导致日韩关系进一步恶化。朝日新闻在社论中也呼吁不要继续在河野谈话中增添疑点，不要继续负面连锁。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重申，安倍内阁坚持河野谈话的立场没有改变。河野洋平也在星期五发表书面意见，他说调查报告不会给谈话的内容增添或减少什么。日本人对违心成为慰安妇受害者心怀歉疚之情也没有改变。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慰安妇史实，并且表示反省与道歉。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以没有证据显示慰安妇的强制性与军部的参与为由，谴责河野谈话给日本抹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表明，为了不让子孙后代背黑锅，有意发表新的谈话。不过今年3月，安倍在国会上承诺现内阁将坚持河野谈话的精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在人口贩运状况年度报告中将泰国、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和冈比亚下调至最低的等级，使这些国家有可能受到制裁，并使这些国家进入了跟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同样的类别。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国务卿克里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这份报告。克里说，贩运人口应当被公诸于世或受到惩罚。
This is a call to action. It's a call to conscience. It is a reminder of what happens in many dark.
他说，这是在呼吁行动，是在唤醒良知，这是在提醒很多黑暗之处所出现的问题需要关注。我们有责任努力让有关个人和地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泰国星期六说，对华盛顿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是保证会持续打击贩运人口现象。一名泰国官员说，泰国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加大了防范，并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泰国的等级被调低，此前有报道说成千上万的邻国移民被胁迫进入泰国境内的人口贩运市场，美国可能采取的制裁将损害其与美国的利润丰厚的海产贸易品。美国总统奥巴马有9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对等级被调低的国家实施制裁。美国今年的报告调高了中国的等级，理由是北京试图取消强迫劳动的劳教营。中国曾经被列入等级最低的国家之列，现在被提升到一个观察名单里。被列入最低类别的国家可以是美国采取措施的对象，美国可以限制对这些国家提供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方面的援助与资金，美国还可能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支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人说，足球的灵魂在巴西。在世界杯赛期间，巴西的铁杆球迷的热情更为明显。接下来让我们随着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进入圣保罗的一个巴西人家，一起观看球赛。
离完场比赛开始只有5分钟了，圣保罗街头空空荡荡，车流不见了，店铺关门了。在这个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这种景象难得一见。让车水马龙销声匿迹的原因就是世界杯。人们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跟家人、朋友和邻居一道观战。这个名叫阿图尔·阿尔维姆的社区离圣保罗大型体育场伊塔盖隆只有几个街区，不过街头的小镇风情让人觉得这里远离喧嚣。这是勒南·阿劳洛的家，他请来了叔伯、阿姨、外甥、堂表亲和朋友们一道观看今晚巴西队的比赛。一阵兴奋的呼叫声突然响起，可惜球没有进。巴西队22岁的神童内尔马功亏一篑。不过看比赛只是乐趣的一部分，不管赢不赢球，这户巴西人家聚集在一起享受着亲情。夜幕降临，派对却刚刚开始。
这是我们的文化和 DNA， 不管你是美国人、非洲人或是意大利人，我们一律以爱相迎。
这是找个借口办家庭聚会，烧烤吃喝，在这些派对中人人都很开心。
比赛落幕后，店铺仍然大门紧闭，但街头不再空无一人，整个社区都在庆祝，一场赛后的狂欢开始了。
喜欢狂欢的民族，我们喜欢派对，喜欢人多热闹，巴西人热爱这个，他们是非常热情的民族。
这是包容的感觉，也是对人性的称颂，二者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无往不胜的文化。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叶广海，我是申华。接下来请听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谢谢，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逊尼派极端分子夺取了和叙利亚接壤的一个伊拉克城市，武装分子因此可以携带武器自由往返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安全官员说，和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星期六黎明前夺取了边境城镇卡伊姆，此前双方星期五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战斗。星期六，有数以千计的忠于权力巨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武装人员手持武器游行通过巴格达市萨德尔城区的街道，誓言要击退逊尼派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目前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并在接近首都巴格达。星期五，伊拉克最高什叶派神职人员呼吁组成一个新的有效的政府，避免过去的错误，向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加大压力。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发出呼吁的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什叶派马利基为创建包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族裔在内的政府设置一个日程表，否则可能面临内战。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中部的军队进入快速演练的全面战斗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命令在该国东部对亲俄分离分子实行一个星期的停火。俄罗斯官员说，超过65000军人将参与新的军演。北约曾表示，俄罗斯已经在边界恢复了军事集结。波罗申科命令乌克兰军队和安全部队停火7天。他星期五在视察东乌克兰反恐行动总部时发出了这个命令。不过他表示，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军队受到袭击时不再回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通过电话和普京就这个细节计划的细节进行了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晚间否定了乌克兰停火计划，指出该计划没有邀请东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开始举行对话。美国官员最近几个月来面临大量非法进入美国的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都无人陪伴，主要来自中美洲国家。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5月，估计约有47000名儿童涌入美国，创历史记录。主要原因是中美洲地区误传美国不再执行移民法规，而且会发放让他们留在美国的许可证。白宫官员表示，目前在边界发生的情况是中美洲犯罪组织和人口走私网络故意散布的错误信息的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是没有产妇带薪休假的三个仅有的国家之一。他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奥巴马在周六美洲例行讲话中说，对他所说的这种过时的职场政策表示了悲哀。他说，美国必须让有孩子的父母以及有病患亲属的职工继续就业变得更加容易。他说，如果努力工作的员工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取舍，这说明出了什么问题。奥巴马星期一将就职工家庭问题举行一次白宫峰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